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勇律师。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在夫妻双方离婚时，孩子的抚养费如何计算。在上一期节目中，我跟大家介绍了如何更合理合法地约定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以及抚养费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等内容。这一期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抚养费具体包含哪些项目，具体金额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计算标准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提到抚养费，通常都会认为只有孩子的生活费，而教育经费、医疗经费等大额支出被认为是单独的需要另一方承担的费用类型。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认识是存在偏颇的。关于抚养费具体包含哪些项目，在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中做了明确规定。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三项费用。由此看来，如果夫妻双方在协议离婚时约定抚养费金额，但没有把教育经费和医疗费单独列出来，那么约定的抚养费就自然包含了教育费和医疗费在内。当然，如果当时真的没有列明上述两项费用，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就是在孩子发生就医、就学的情况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另一方支付教育费和医疗费。下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抚养费具体数额的计算标准。通常是按照另一方，也就是不享有抚养权的一方月收入的 20% 到 30% 来计算月抚养费的具体金额。同时呢，法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孩子的实际需要，另一个就是孩子所居住的城市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在大中城市，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月抚养费大约在2000元左右。如果另一方的月收入是30000元，按照其月收入20%到30%计算，就是在6000元到9000元之间，显然高出了孩子日常的支出。同时还需要明确的是，抚养费是双方都需要承担的义务。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关于孩子抚养费的计算基础是另一方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所以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向法庭提交对方收入情况的证明。比方说，对方以往发放工资的工资卡、银行明细单、电子工资条或者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纳税证明等等。由于很多时候不同的职业或者规避纳税等具体情况下存在大量隐性收入，所以需要提前做好证据的收集工作，以便在提交对方收入证明的情况下，法院能更准确地计算出具体的抚养费金额。在现实中，即便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或者法院判决中规定了抚养费的数额，但社会在发展，物价在上涨，孩子的生活以及方方面面的需求也在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抚养费可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法律上也进行了规定，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孩子的抚养费是可以追加的。第一，在原定的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时，这种情况可以追加抚养费。第二个情况是，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经超出了原定数额时，是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对方追加抚养费的。因此，在双方签署离婚协议时，应充分考虑几年后甚至十几年后的情况变化。如果约定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或者用财产折抵抚养费的，或者完全由一方承担抚养费的情况，都需要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避免双方在数年后还要对簿公堂。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来归纳一下节目的要点。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关于抚养费具体包含哪些项目。其次，介绍了法院在判定抚养费具体数额时的计算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同时，还介绍了在哪两种情况下，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在离婚后要求追加孩子的抚养费的情况。如果在离婚中您遇到了什么困惑，需要律师帮助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中律有声，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